普贤起立，向佛陀圣像行三问讯礼：一问讯，再问讯，三问讯。向授课法师一问讯。好，大众请坐下。
请大家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法师，各位同学，大家早上好。好，我们这个礼拜要继续看上我们佛法概论的第五章啊。那上个礼拜有给大家复习一次，然后呢又研讨一次啊。那不过因为后面两次的复习课呢是我负责的。后面两次的课，所以我就是有这样子的打算哈，就是前面就是凡是我们上过的，哪一些部分呢？哪一些内容？就是有一些老师时间不够啊，或者是说讲重点的啊，那我在复习的时候呢，会给大家补那一些没有讲的地方。啊，就是补充，就是之前一些内容啊没有讲到的啊，然后也很重要的，那我会在复习的时候呢给大家说明啊。所以下一次的复习课，我想，暂时还没有规划要分组啊，那是我来讲解啊。那我们这一次今天要上的是第五章啊，友情的延续与新生。那我们从第三章开始呢，如果按照导师的章节来看的话，就是对于我们世间或者是友情世间的一个了解啊。那因为我们说我们不了解自己，就没有办法解脱生死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我们对自己的身心都不了解的话，那我们也不晓得我们的缺陷，我们的优点在哪里啊？所以了解自己是很重要的啊。那有一些人非常不了解自己，那所以呢，处处就碰钉子啊，碰壁。所以呢，就是我们佛法教导我们，第一步呢，就是要认识自己，才可以认识众生啊。那有一些人非常急着去认识众生，但是忘了认识自己啊，所以就是活在别人的情感当中、情绪当中，很难解脱啊。好，我们看课本79页，第一节友情的延续。那我这一章前面的第一节比较有深度的内容啊，那第二节呢就比较简单啊。第一节的话是谈友情的延续。他主要介绍的是四种食啊，四种食。那第二节呢是在第87页，友情的出生啊。那生的话呢，佛法里面就有分类为四种生啊，四种生。那所以第二节比较单纯一点啊，就是介绍这四种生。那前面的第一节呢是谈友情的延续的话，那这四种食。一般我们讲说，哎，这四种食好像也没什么哈，但是其实在阿含经它是属于在相应部里头呢，它是属于一个单元来的，就是一个相应。一般我们讲说五蕴相应，对不对？六处相应等等很多的部别，那四种食呢它有放成一个部类，四种食。 所以四时啊，虽然它是只有四个啊，就是断时、初时、一时时，还有呢四时啊，这四个而已，但是它却在相应部呢杂含，它是单独为一个项目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种内容啊，它是可深可浅的、啊。深的话呢，它是可以讲到缘起法啊，就是流转和幻灭。所以这个四种时，我们待会看一些阿含经啊，大家就会理解，其实它是可深可浅的内容啊。好，我们来看79页啊，第一段。对于友情的观察，不单是啊，不能单是横的分析。那这一句话其实它是承先启后的，因为我们第四章，大家看这个78页这个图表哈，我们说我们的友情身心可以分成5蕴12处18界，对不对？那这一种呢是属于横式的分析，就是比如说我的桌子有几，我桌子有几本书，哎，有科学的书，有物理的书，有数学的书，就是摆在眼前的，它是横的分析。就是我们友情的身心有5种元素，就是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所以它是属于横的分析。那这个是第四章讲的啊，就是友情可以分成这四种、这5种啊，蕴初界、12种、12处或者是18界。但是友情呢，它是在生生不息的时间长流中活着。就是虽然是5蕴和合的身心，但是它是有时间前后，而且是不断相续的活着，所以更应该做什么呢？竖的观察，这竖的就是直的，直的就是有前后了。那竖的跟横的要怎么举例子哈？其实很简单，比如说我们汇日这一栋楼有5楼，对不对？总共有5楼，那每一楼层就是横的观察，每一楼层有不同的空间规划啊。比如说2楼有这个讲堂，2楼还有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的导师纪念室，对不对？啊，还有图书馆。所以横的观察呢，它可以观察总共有几种元素啊，但是它却有上下啊，就是有每一楼层。所以我们今生的生命呢，比如说我们在1楼，那下一生呢，就是它一直往前往上啊，前进的话就是2楼，就是第2生，3楼就是第3生啊，就是每一生它有数的时间观，那它也有横的分析。横的分析就是每一个友情是以5蕴这一种元素呢所组成啊，所以横跟数的观察可以这样理解啊。那横的呢就是空间上啊，在空间上来说，数的呢是时间啊，所以一般我们佛教的用语说超越时空，其实也就是时间和空间啊。那观察友情的生命呢，从时间就是有前后，那从空间就是5蕴和合。那如果按照法缘起法来分的话，大家看一下注脚1啊，注脚1这个我们在12章的时候呢也会说明哈，这个是三法印。那无常、无我、即净啊、即灭，这是从缘起法是可以分成这3门。那数的观察呢，就是有前后延续、念念生灭的变异，称为无常。比如说我们现在第一堂课，我们坐在这里，虽然是第一堂课哈，请问大家，这1个小时叫做第一堂课。第2个小时的话叫做第2堂课，对不对？那我想问大家，如果我按照时间来看前后的话，大方向来说，第1堂课跟第2堂课整个来看，我才看得到它的前跟后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第1堂、第2堂、第3堂、第4堂。但是如果说单独的第1堂有前后吗？有没有？其实你细看的话，在第1堂课也有先后的、啊、为什么？因为有60分钟，第1分钟和第2分钟它也是有先后的、啊、所以我们讲说，虽然竖横的分析它可以是5蕴，但是5蕴各个元素当中它也是无常生灭的、啊、它每一个刹那时空都在交替 所以它的时空呢，不是说一生一生而已，这种叫做一期生命啊的时空观察，它也有每一个刹那的时空观察，这样了解吗？啊，那所以呢，树的观察呢，就是念念生灭啊，就是我们的生命呢，它是念念生灭的，色法心法都是念念生灭啊。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听课，我想问大家，我们的情绪都是保持在愉快当中吗？在喜悦当中吗？现在是。如果下一分钟呢，我说 OK 某某法师，请你来跟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无常法印，脸都青了。哦，他说老师你都没有事先告诉我，我没有准备，你要让我丢脸吗？对不对？我所以本来喜悦的心呢，因为一个因缘的调整，所以就变成怎么样呢？不喜悦啦，对不对？所以在生命念念生灭的过程当中，其实我们的心念啊一直在刹那变化，我们如果不察觉的话呢，其实这个我们只是了知它生灭，但是不见得我们在这里头有见得到无常的法性，没有证到无常的法性呢，我们还是让这个时间流失，并不能够掌握很好的一种觉知啊。所以树的观察，它是从时间上前后来观察它无常；横的观察呢，是观察它什么呢？相互依存，就是它的依缘性啊。那相互依存呢，就是彼此相关而没有自体，称为无我。所以横的观察呢，是观察什么呢？这五种元素它是相互依存的，它是无有我性的，没有一个独存性啊。这五蕴呢，它没有一个独存性，这个就是无我。所以我们观察无常跟无我呢，其实是从时间跟空间来观察的啊。那如果在这个无常无我的观察当中，能够离一切细论，那深刻的体灭法性，那这个就称为涅槃。所以这当下呢，其实就是涅槃即经印啊，就是三法印可以一起能够串联起来啊。好，我们回到上面的本文第三行。那这一种时间空间的观察呢，他说导师说，就像一盏灯，能按时不断的加油和灯芯，那它将不断延续的播放光明，成为一盏长明灯啊，不会说这个灯芯烧完了就没了啊。那如果不加油不换灯芯，它就会熄灭啊。那友情的运出界和合的生命流，不是这一期死了就结束，因缘和会的时候，它将无限制的延续下去。所以我们的生命流，如果站在佛法来说，它不是一期死了就结束。所以啊，大家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呢，会有怎么样的一个领悟呢？就是说除了业力我们要小心的造之外呢，我们的生活要小心料理之外呢，还有就是我们今生如果不多结善缘啊，我们在今生啊不多结善缘，不多结法缘啊，生命无限的延续啊，下辈子搞不好比这辈子更惨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在了解佛法的这种生命流不断延续的过程当中呢，其实我们更加的要念之在之，要除了珍惜生命之外呢，我们更加要让自己的生命充实，而且跟众生结下很好的善缘，那未来呢，那当然是会比今生会更好哈。那也许很多人说啊，我不会再来了，我要去净土了。如果能够去哈，我就祝福了哈。万一去不了，那半路回头的话，那就不好看了哈。好，那再接下来看，它的无限延续呢，需要加油，那因缘的滋养，就是生命延续，它需要加油，因缘的滋养。那因此，由于因缘的离散呐，消灭。他也就开显极灭无生的法门。所以这两句话呢，其实他讲出了四圣谛的道理。前面呢，就是说我们的生命要不断的延续呢，就是苦集流转门， 后面呢就是因缘的消散，因缘消散它不会无因无缘的，它是要怎么样呢？此无故彼无的，所以因缘的消散呢，开显无生的法门，这个就是幻灭门啊，此无故彼无啊。老师没有讲得很白，但是其实这个无生的法门就是涅槃，无生就是涅槃啊。没有生，当然就没有灭嘛，无生无灭的话就是涅槃啊。好，我们看往下看，友情的延续如一盏灯，必须不断地加进新的动力。这是什么呢？约一期生命来说，就是四食啊，四种食。这个食呢，它虽然是中文字是食物的食啊，但是它不是我们华人区所讲的啦哈，民以食为天那个食啊。我们来看第八十页哈。佛教讲的食呢，它是有很深奥的意义的啊。第八十页，卢杂含371经有提到说，有四种食，滋益众生，令得住世，色受长养，就是让众生能够长养啊。何等为事？哪四种呢？就是出团食，第二细处食，第三意识食，第四呢，事实啊。那食呢，大家把这个食圈起来哈，就是滋养增长的意思，所以它不是指食物而已啊，它是要有滋益增长的意思才是经典所讲的食，等于平常说的营养啊，能使友情维持延续生命，而且可以扩展跟长大。那这四种食在阿含经有时呢，比如说这个触食啊，大家看一下注脚三，注脚三的刮胡二增益阿含经啊。有时呢它的翻译不同，但是我们不能一文解义，一定要比对其他的版本啊。比如说大家看增益阿含第四经第二行，人间食有四种啊，它就翻成什么呢？揣食啊，不是踹你一脚那个踹呢，是不是啊？还是团啊？这个是读什么？团啊？团，不是踹、哦、看到有一点像，我眼睛模糊了、那第二呢，更热食，这个就是初食，所以在阿含经的古意呢，有时它翻成更热，其实它是初，所以你不要依中文解义哦，一文解义的话，他把它解释为更加的快乐的食物，那就是惨了啊，那就是一文解义啊。那所以啊，在别的经文呢，它有不同的翻译啊。好，我们回到上面的本文，凡有滋益增长作用的，都可以称为食。所以阿含经所说的食呢，并不限于逝者这四个而已啊，跟因缘的含义相近。这句话呢，其实我想好久好久，因为一般我们讲阿含中所讲的食呢，都是指是这四种食啊，但是导师说不限于这四者，而且跟因缘的含义相近。那这四种食到底跟因缘怎么样有关系？我觉得要翻回去看阿含经，所以我就在这个食相应这里呢，就是我看到了几部经跟因缘相应的，我放在注脚啊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我们看注脚四啊，注脚四杂含371经，佛告比丘有四种食能滋益众生啊等等，跟我们上面一样啊。那大家看这一刮胡一的经文哈，二四六七第七行，经文的第七行，六入处集有没有？哎，那个地方，大家把六入处集啊，六入处圈起来啊，六入处，六入处就是六根呐、啊，就是六根。你把六入处圈起来，他说六入处集呢，才有处集，就是才有处就对了。那有处集的话，才会有什么？受集，所以你第一句呢，你把六入处圈起来；第二句呢，把处圈起来；第三呢，把 受圈起来，第四呢把爱圈起来，第五呢把食圈起来，食物的食。所以他最后这一句呢，他说食极故未来是生老病死忧悲苦恼极啊，存大苦聚集。那所以我们看这五项呢，大家想想哈，这五个圈起来的语词是什么？六入、触、受、爱，就是十二缘起之的，像那个曲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食呢，就像那个曲。但是这个食啊，我们待会看后面的解释呢，其实它包括爱，也包括曲。所以这个四种食啊，它为什么会滋益众生？其实它是有因有缘的，它不会就是不会说我们没有原因的啊。所以佛陀说，我们会有这种食不断的滋养有情轮转呢，主要是因为有前面这一些原因，前面这四种原因啊，就是有六根、触、受、爱，然后就有食啊。所以这四个呢，这五个呢，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当成什么五支缘起来看待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，那我们请问大家，我们会有这一种食啊，比如说团食哈，吃食物啊，哈，初食、意识食或识食，那有这一种的滋养呢，来自于什么？啊，最根源是来自于什么？来自于什么？佛陀讲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？这么安静的，你们是睡着了还是？就是最前面第一个嘛，因为有六根。我们如果没有六根，根本没有触、没有受、没有爱、没有食。因为我们有了六根，就不得不触、受、爱、食。所以真正的食呢，为什么会不断的滋养这个生命的轮回？就是因为我们有了六根。那六根从哪里来？六入从哪里来？从哪里来？爸爸妈妈叫我出来的咯。哈，怎么出来的？无名爱，对不对？无名为父，贪爱为母。所以追到根源呢，这个六入再往前追就是无名跟爱。好，我们下一章会讨论到啊，就是下午的时候呢会讨论到下午。哎，好，那这是刮胡一三百七十一经啊。那再来我们看刮胡二，看刮胡二中阿含五十二经习相应品。那这一部经也很特别，大家可以把最前面的那个名相哈，也是圈起来。第一行是名解脱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得到三明跟解脱。他说他有实非无实，就是他是有因有缘的，他不是无因无缘的。我们会得到三明跟解脱是有因有缘。那佛陀答是什么呢？他的实是什么？啊，七觉知啊。有了七觉知才能得到明跟解脱。那我们要得到七觉知要怎么呢？啊，四念处哈。所以你这样一直往下看哈，就是你把第一行最前面的那个名相圈起来就对了。你把明解脱圈起来，七觉知圈起来，四念处、三妙行、复诸根、正念正智、正思维、性闻善法、清净善知识圈起来。那清净善知识它是为什么会清净善知识呢？它的原因是什么？啊，原因是什么？清净善知识的原因是什么？它有原因吗？有，因为它是善人。如果恶人的话，他怎么喜欢善知识呢？他看到都讨厌哦，对不对？你比我厉害哦，对不对？恶人呢，他不会喜欢善知识的，善人才会喜欢善知识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以前呢、啊，我们在刚学佛的时候啊，我经常，我们还在家的时候啊，我们如果知道哪一个法师还是哪一个长老啊要来 我家乡，我们家乡弘法，我们都会抢，都要抢着去啊，就要去清金三子寺。那如果是我们不喜欢清金三子寺，有一些人啊，就是他看到长老啊就躲起来，看到老师啊也躲起来啊，看到比他戒腊高的人啊也躲起来，这种人啊就像老鼠，喜欢找洞来钻。那这种人呢，你说他是善人，外表看起来是善人，但是内心没有善法，因为他瞧不起人，有慢心。所以我们佛法里面讲说，真正的善人呢，他会希望清净善知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可以帮助我怎么样呢，滋养我的法身慧命啊。啊，如果不是善人的话呢，他不会希望清净善知识的啊，他会同流合污啊。那所以其实这个中阿含这一部经，大家不要小看这一个次第哦。就是我们如果是一个有修五戒十善布施的善人，他才会去清净善知识。那清净善知识的目的是什么？听闻正法。所以你往上推哦，就是修行的道次第啦。你往上推的话，这一部经哦，就是修行的次第。那清净善知识的目的是闻善法，不是喝咖啡啊。那闻善法是要什么目的呢？我闻善法不是要累积知识，我不是要学很多学问，不是，我是要增长我的信心，对三宝的信心。那有了信心，它会表现怎么样呢？有正思维。那有正思维的人，他就能够呢谨慎自己的身口意，保持正念正智，然后守护六根，守护六根就会有三妙行。三妙行是什么呢？就是身口意清净就对了，身口意。那懂得守护自己的身口意的人啊，那他就会怎么样呢？要增长这个禅定跟毗婆舍那，所以他就会主动的要求要学习四念处去觉知，乃至得到解脱。所以这个在中阿含这一部经，这一个相应啊，叫做习相应。中阿含有一品叫习相应品，大智度论般若经也有一品叫做习相应品啊。那这个习的意思呢，就是不断的，就是修习，多修习这一种让我们解脱的观行啊。那这一个次第呢，其实导师的著作提到蛮多的，所以我们的杨玉文老师啊，大家有听过杨玉文老师吗？他的阿含要略哦，你看他的前面哦，有一张很大的表呢，就是很长的，超过他的书面的，很长的表，其实他就是归纳这个习相应品的，习相应品的次第。所以杨玉文老师他是站在导师的基础上做深入的研究，就是我们要先成就善人法。所以阿含要略的整个次第呢，就是善信戒定慧，整个阿含要略的次第。戒定慧怎么样呢？解脱，解脱之见。那所以在这一部经，我可以把它解释为八正道吗？可不可以？那大家自己画一下，这个是我的理解，给大家参考。八正道的次第呢，第一个就是如果成就正见的话呢，按照导师的说明啊，有正见的人他一定会成就什么？正信，正信。所以前面三个啊，就是清净三世听闻正法成就正信，我把这三个呢归纳为正见。那正见过后呢，就是有什么呢？正思维，对不对？那正思维过后呢，就是什么？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。那正语、正业、正命啊，我是把它理解为应该是从正念、正智一直到三妙行。三妙行，那我们会有正当的语言，会有正当的行为，正当的职业呢，这个都是付诸根、守付诸根而来的啊。那再来呢，四念处跟七觉知呢，那我就把它设为正精进、正念跟正定。因为在很多阿毗达摩里面呢，他把正精进放在配正念跟正定。因为一般我们都说正精进呢，它是通三学，对不对？但是在三学里头， 正念跟正定更需要正精进，更需要正精进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止恶生善的这一种内心的调伏啊，它如果没有极大的精进是调伏不过来的，它是调伏不过来的啊。那身口的勉强啊，有持戒的话它还可以止恶生善，但是内心的调伏五欲五盖啊，没有极大的精进是调伏不来的。那最后明解脱呢，就是解脱啊。所以我就把这部经也可以配成八正道啊，解脱解脱之见，这样配上去啊。所以其实这四种识呢，这识的意义啊，它不限于四种，而且它可以跟因缘含义相近啊。那这个提供一些理解给大家参考啊。好，我们回到上面的本文最后一行，不过佛乐之意有情作用最强盛的呢，特别总括为四种识，为后代一般论师所称引。这个称引的意思就是援引啊，或者称述，就是引证的意思啦，引证。这四种识为代表啊，知义有情最有力的四种啊。好，我们请看81页。佛曾经说十句法，第一句呢，就是一切有情皆依十住啊。那十句法是哪十句呢？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注脚六，注脚六杂含486经。第二行这个就是一法，如果我们在一法能够得厌离欲不乐，就是被舍，然后得诸漏尽呢，就是一切众生皆依实存啊。或者是可以观察二法，二法就是名色，三法就是三种受等等，一直到第十法十业机啊。这十业机应该就是13业啦啊，13业道机啊。那这十种法可以作为一个修行的项目啊。那第一句呢，就是一切有情皆依实住。好，我们回到上面的本文啊。那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一切有情的延续呢，维持它的生命呢，都是依赖实的。这一个论题有针对外道的重要意义，因为当时印度的苦行呢，那他为了要求生解脱啊，那没有适当的方法，那只是一味的刻苦自己啊，甚至于一天只吃一马一麦啊，只是服水啊，服食气等等维持生命，以求得物欲的解脱，达到心灵的自由。这一种苦行啊，是四相上的一种刻苦，对不对？那请问大家，我们佛教也有讲十二头陀啊，对不对？也有讲十二头陀，也有讲苦行啊，那跟这个外道的苦行有什么不同哈？跟外道的苦行有什么不同？我们的苦行至少有穿衣服啦，是这样吗？啊，外道的苦行不究竟，那佛教的苦行究竟比较怎么样？比较有偷吃一点点。没有啦，就是佛教经典有一个用词，就是无意苦行啊，就是苦行是没有意义的话，就是我们佛法所摒弃的。那如果是有意义的苦行，它是对治我们贪嗔很有意义的苦行的话，是可以的，是一种方便的一种方法。所以法修行的法呢，它是没有绝对性的，用在我身上是好的就是好药，否则再名贵的高丽参吃下去会冒火的，那都不是良药，这样了解哈。所以啊，真正的苦行呢，它是没有外道的，是没有意义的。那现在网络上有流行一个报道啊，我不晓得大家 FB 有没有看到哈，就是很多人在传啊，说大陆不是现在有一批人在修苦行啊，有没有真正的出家人在大陆？那个报道，我觉得我们现在学佛的人很容易受这一种事项的影响，因为没有学到正确的知见。我们如果看这个表象就可以知道他是真正的出家人的话，那我何必这么辛苦？ 其实很多在家人比我们出家人还苦的。我曾经就是大了有坐几次那个计程车啊，我问他，我说先生啊，你开计程车是开早上还是晚上？因为他已经很老了。他说师父，我一天只有睡四个小时。他说我做两份工作，早上骑开计程车，晚上要到工厂去工作。啊，我在想，哎呦，我这个出家佛陀叫我们睡四小时都做不到哈，在家人都做到哎。啊，如果你要比这一种哈，其实我们很多修行者还真的不如在家人。所以佛法讲的正觉哈，不是说这一种事相上的苦呢，就代表是修行的定义。否则的话呢，那你干脆那么辛苦干什么？对不对？你就少吃一点啊，哈、哦，不要吃到太胖啊，哈、哦，那穿的不要太鲜艳啊，这样就代表自己有修行，那不是很容易吗？对不对？所以真正的修行，它不是在表象的，我们要去问说，哎，这一个新闻它到底这一种修行者，他有没有讲过什么法？是跟释迦佛的缘起法无我相应的，有的话我说他是真正的出家人，没有的话他只是一个广告一个宣传，那我们就保留，这样了解吗？好，我们要有这样子的判断力，不要以为呢穿得破破烂烂一年不洗澡一次这个叫修行。你去印度看一下，大家有去过印度朝圣吗？印度现在还有耆那教呢，你要拜啊，在印度啊从头拜到尾你都拜不完啊，全部都是修行人，我跟你讲，他们不穿衣服的耆那教。所以我们在学习佛法要学到正见，没有正见的话是很可悲啊、哦、好，我们来看第二段。世尊在苦行的时候呢，经苦到如此，那觉悟到苦行是徒然的，所以接受牧女啊、哦、牧羊女的乳米供养啊、哦、滋养身心，在菩提树下观察缘起而觉悟。那苦行者就讥嫌世尊受食，怀疑佛陀的正觉，那所以佛呢特地开示一切有情皆依食住的四种食。因为佛陀当时成佛啊几岁啊？佛陀成佛几岁？35岁。请问在座的有没有35岁以下的请举手？没有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看到一个35岁的修行者在台上滔滔不绝地讲，你会觉得说这个小伙子在上面干什么啊？我吃盐还比你吃饭还多耶、啊、佛陀时代当时他就是有面对这样子的情况。所以佛陀那么年轻，但是他为什么能够摄受这么多众生？是因为有法。所以如果我们以表象来论一个人有没有修行，论年龄有没有修行，其实那个都不准的啊、要看他所讲的法有没有跟缘起跟三法印相应、啊、这不但肯定了饮食的重要性，而且指出了什么呢？生死缘续的动力何在、啊、这个是一个问题、啊、大家写一个一、啊、就是佛陀呢他肯定饮食的重要呢，他指出了第一个问题，就是生死缘续的动力在哪里。第二呢，怎么样才能完成解脱，这两个问题。这两个问题其实很有意思的，我的理解是说，他佛陀指出了生命延续的动力呢，就是滋养轮回的食，滋养轮回的食就是苦集的。那怎么样达到完成解脱呢？这个就是滋养解脱的食，就是下面我刚刚注脚四的，对不对？注脚四哈，注脚四这两部经，我觉得第一部经呢，就是滋养生死延续的动力。第二部经就是滋养我们解脱法身慧命的食，这样了解吗？好、哦，那所以在佛法讲的食啊、哦、它是可以很深奥的、哦、那这四种食在阿毗达摩呢，它也可以分成什么呢？大家看注脚九、哦、注脚九请看82页第一行，注脚、哦、注脚的第一行，这四种食呢，在阿毗达摩可以把它分成什么呢？第一种断食，断食是属于色法；其他三种食呢是属于名法，就是名色啊。 所以我们了解这四种识，就是了解我们的名色法。名色法就是苦谛啦，苦谛就是名色法啊。好，我们继续看82页上面四种识的内容。第一个出团识，那出团识又翻成断食，就是日常的饮食啊。那我们可以分成多少餐次第啊？餐次啊，哈，段落而次的啊，可以分。现在很流行什么小量、少量多餐啊，哈，大量多餐也有了哈，嗯。那能够恣意增长身心的，才合为食的定义。那如果是服用毒品啊，啊，这一种是损害身心的，就不称为食。那尤其我们欲界的众生，都是要以食来延续生命，没有这就没有办法滋养而难以生存。那就好像我们入定太久啊，缺乏断食的话，出定也会支持不了而死亡啊。所以断食在欲界人间来说是很重要的啊。第二，以定慧的修持来说，如果营养不足，身心过于衰弱呢，定慧也不能成就。就营养不足的话，我们身心如果啊，比如说营养不足的话，比如说我自己说，哎，我要刻苦一点，我每天我不要吃菜，因为我如果看到菜呢，我会起分别心，我只要吃饭就好，我只要吃饭。那他如果只是吃白饭或者只是吃白粥，营养会均衡吗？不会。那久了怎么样呢？因为他营养那个热量不足嘛，热量不足的话呢，没有氧气运送到脑的时候，他很容易昏沉的。所以你看有一些人，他一天到晚你给他计算睡觉昏沉的时间，搞不好超过10小时，真的。因为就是我们不懂得让我们的饮食能够让我们的精神好。那如果是营养不足会影响修定修慧，这个是我们大家都知道。但是现代这个时代营养过剩的也很多，所以啊，我也听到很多人啊，怎么样呢？营养过剩要怎么样？减肥。这个情况在台湾才有的，在别的国家很难看到的啊。嗯，所以营养我们要刚刚好啊。那苦行者不知道适宜的断食对于生存还有修养的重要，非常惊讶师尊受食过后而得到解脱。所以断食不但滋养肉体，也滋养精神啊。所以刚刚好的这一种饮食啊，是蛮重要的啊。吃太多又会昏沉，不吃又会发抖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这个色身啊，真的要照顾好还真不容易啊。好，第二种食呢是触食啊。触食，触的意思呢就是六根发六识。认识六尘境界的触，就是根境和合所产生的触。那根境三者和合，那如果是产生合意的感觉就叫可意触，不合意的就叫不可意触。好，大家请看，我们看一下注脚14，大家看一下注脚14，增益阿含经第五经，佛对阿那律说，你可以睡觉啦。佛陀跟他讲说你可以睡觉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一部经呢，阿那律呢就是 修行到怎么样呢，眼睛好像是出血，是眼睛受伤。那佛陀跟他说你应该要睡觉，为什么？因为一切诸法由实而存，非实不存。眼睛呢以什么为实啊？睡眠。所以睡眠是应该的，因为让我们这个眼睛得到食物，耳朵呢声音啊等等啊，六根。那佛陀说我呢就是觉悟的人呢，以什么为食？涅槃为食。哎呦，我看到这句话很惊讶哈，觉悟的人他竟然是以涅槃为食啊。好，再来我们看注脚15，注脚15啊，杂含经，六根种种境界，各个自求所要境界，不乐于境界。就眼根 他常求可爱色，不可意的色呢，他就生厌。啊，这个是六根，就好像六只动物啊，他会去寻找自己喜欢的啊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了知，否则的话呢，很容易给他受骗。请看83页，从此可意不可意，就会产生乐受苦受。在阿毗达摩呢，它有分成五种受，就是苦乐忧喜舍。那可意处呢，就是产生喜乐两种受啊，不可意处呢，就产生苦忧两种受。那非可意非不可意呢，就是舍呢，产生舍受啊。那苦乐呢，是属于心身的受，身体的受。那忧喜呢，是心的受，忧喜舍啊，这三个是属于心的受。好，我们继续看下面 A， 这里所讲的处时主要是依什么呢？可依处、哦、当然某些情况不可依处也是可以为食啊，但是主要是可依处，因为它能够滋养我们的身体身心啊。那第二段呢，导师说人逢喜事精神爽啊，那即使生病了，那因为心情的舒畅，那痊愈也会比较快。反之，如果是失意忧愁，那生病呢也会快点死亡啊。那所以，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病好啊，要保持什么呢？愉快的精神啊，愉快的心情，那病会快点好的。再来，近代的卫生学，这里的卫生学呢，在汉语大字典它是可以解释为养生学。那我去 查这个 Google 啊，哈。这个卫生学呢，现代的医学呢，它有一个学科称为维护健康的学问，叫做卫生学，维护健康啊。那他们也说，乐观的心情对身体的健康是重要的条件。其次呢，修定的人，那在定当中所产生的喜处还有乐处呢，那出定之后保持身心清安，虽然饮食减少，睡眠减少，身心一样的健康，这个就是禅悦为食啊，禅悦为食。所以如果按照导师这里所讲的，其实在摩诃般若经也是这样，他说有定的人呢，他自然会减少饮食，减少睡眠的，他是自然的，他是自然会减少的。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越来越增加，那就等于我们离禅定还很遥远啊。如果是控制自己不要吃那么多，不要睡那么多，这个也还离禅定呢也没有那么远，但是也是有一点远啊。所以如果我们是自然，饮食会减少，睡眠会减少，是跟定力有关的啊。好，再来导师也举了按摩啊，就是促使身体健康啊，促使的作用啊，就好像中阿含前弥尼经提到的身出色四大之种啊，就是我们的身色身啊，它是四大种所成，父母所生，衣食长养。所以坐卧呢，按摩照早浴强忍，这说明了促对友情滋养的作用啊。那坐太久也不行，要卧，对不对？所以坐卧呢，它是一种身体的促使来的啊。所以我看大家，其实我这一次，我从去年底有开始回来慧日，我觉得大家的福报好。以前啊，我们大家在坐的那个椅子啊，是没有那一个垫子的啦。以前是没有的，以前我来慧日上课的时候是没有的，坐木板凳的啦。哦，哪有那么好啊？你们还做这个软软的啊、哦？这种初食啊，要让大家多多来上课。你看，啊、哦，所以其实，在学佛的过程啊，我自己觉得环境越来越好，条件越来越好，但是道心不见得越来越好。嗯，所以这个我们大家要珍惜福报啊。好，往下看，即使不可一处呢，如运动的感受疲劳，也可以。被称为食啊，就是运动这一种马拉松啊、爬山啊、流汗，虽然很辛苦，但是这种疲劳过后的，就是身心舒畅啊，这一种可以当为我们滋养身心的食啊。所以我后来我就觉得说，上面那个经文那个强忍啊，有没有？ 有一些醋我们是要强忍的，但是这种强忍过后呢，身心的毛孔会觉得舒畅，就是像运动啊，对不对？运动啊，被指压啊，大家现在不是很喜欢被那个吗？被指压那种虐待，对不对？压到满身大汗了，但是觉得哇好舒服，那个就是强忍啊。强忍的醋呢，它却是身心的滋养，这样 OK 吗？啊，那所以杂阿含有提到说，醋食断之者，三受则断。这些经文哈、哦，如果我们光是看这个中文啊，非常不好懂。他说醋食断之者，三受则断。哎，如果我们身心三受会断的话，我们就成为 robot 的。成为机器人啊。那所以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那我有去查回南传的对应经典，它这个断支呢，在杂含别的经文也有出现，它出现什么呢？它说色断支，受想行识断支。所以这个在杂含的翻译，它这个断支的意思呢，不是断除，不是，它是片支的意思，片支完全了解的意思。所以在巴利文呢的翻译呢，这个断支呢，就是完全了解，完全的了解。那他说醋食，我们如果能够完全的了解我们的醋食，就是哪一些是能够滋养身心的，对我们道心有帮助的这一种醋食，如果我们完全了解的话，三受则断，我们就能够呢掌控我们的三种受，而不会呢被这三种受所迷惑。好，所以掌握了醋食，就是掌握了三种受，就不会被这个受呢所迷惑。好，所以这个断支呢要用片支来了解，片支就是完全了解。所以我们比如说我们在可依处的时候呢，我们知道说诶，这个可依处它只是滋养我们身体需要的部分，但是如果我让自己太可依的话，会产生什么贪呐、啊？那不可以呢，刚刚好不可以就好了，就是比如说运动啦、去叫泡温泉，对不对？泡温泉有时候也是会强忍嘛、因为那水很热啊。那一种不可以处呢，刚刚好就好，如果太过的话呢，不可以处就会起嗔，这样了解吗？所以这一种处如果你掌握得好的话，三种受才能够清楚、不会受迷惑。好，那再来呢看第三种食，意识食。意识食就是意欲思愿、就是私心所相应的意欲、这个私心所是什么意思呢？大家翻译一下106，翻译一下我们的课本106、106的第一行五蕴中的行蕴呢、就是以私心所为主的，这样可以吗？所以阿含经有提到说，五受蕴是本行所作，本所思愿，就是我们的五蕴、五受蕴呢，其实是因为我们的私心所而求来的，就是跟爱相应的私心所、好，我们回到83刮胡二。意识思愿与友情的延续有强大的作用、那心理学者说，一个人假使不再有丝毫的希望，那他就没有活下去的这种动力，有希望才能够振作起来维持下去、所以导师举例说，像临死的人每每都是希望看到亲人的到来，而又延续了一些生命、所以这个就是意识时的重要性。好，请看84页最后一种食，施食啊。施食，那施食的话呢，就是指有取事啊，就是只取身心与懒爱相应的事啊，与懒爱相应的事。所以这个有取事呢，大家把它圈起来，我们往后呢一直会看到这个有取事。这个有取事呢，就是只取我们生命为我的最大的一个动力啊。那在别的地方有时候它会翻成投生事，有取事啊。 我们往下看就知道了哈。是有维持生命的延续，帮助身心发展的力量啊。所以《阿含经》有提到说，是缘名色为佛法重要的教义啊。那大家先标注一下169啊，169我们在就是在缘起法的时候呢会介绍啊。导师在唯识学探源有说，是缘名色，名色缘是，是生命依持的含义啊，就是我们的生命啊是相互为缘的。在阿含经呢，他说这三个东西啊，是缘名色呢，就好像三支枪啊，三足鼎立，缺一不可啊。如长阿含的《大圆方便经》，这一部经很有名哈，《大圆方便经》所说的，经中佛对阿难说，人在最初脱胎投胎的时候呢，那有取事，就是他会只取父母和合啊为自己所要投生的目标啊。所以这个有取事呢，就是摄取就是父母的精血啊，成为有机生命的展开啊。所以这个有取事呢，在后来的佛法的方便当中呢，也有的就安立为什么呢，阿拉耶识啊啊等等，那就是这个有取事。在阿含经它没有这么多复杂的语词，它就形容为有取事啊。若是不入母胎，有名色否？没有啊，就没有啊。这个有取事呢，就是它会入母胎。在大毗婆沙论呢，在讨论这个四缘名色的时候，他讨论到很细啊。在大毗婆沙论的时候，他说这个有取事要去直取这个父母的时候呢，如果哈，他这个有取事，他的生命呢下一生是男的啊，比如说他是男众，他会去直取母亲的；如果是女众的话，他会去直取父亲的，这样子的。所以在大毗婆沙论的阿毗达摩的讨论哈，他这个有取事的讨论很多的啊，很多。那有时间再跟大家说啊。我们来看第二段。名色呢，是指有情的自体，有情身心的自体。这个自体是由于事的直取之意呢，才在胎中慢慢的增长而触胎而长大。所以经中说，若是触胎，就是如果是啊离开这个胎啊胚胎的话呢，因而败坏名色得增长否？无也啊，就没有办法增长了，就是胎死腹中的意思啊。那是有这个事的执取，一直到死亡的前刹那还不能暂离，所以这个有取事啊，他投生过后呢，其实他一直还是存在于我们的身心当中，只是他换了名字。这个有取事在投生的时候呢，它叫做有取事或者投生事，但是它只要一成为一个新的生命的时候呢，它换一个名字，换了什么名字？色受想行识，就是那个世运啊，那个世运就是它换了名字啦，或者是六世，或者是阿赖耶识等等。所以它是在不同的阶位呢换不同的名词而已，其实它从头没有离开过我们啊。假使一旦停止这执取的作用，这一期生命就宣告结束，肉体就成为死尸啊。就像佛对阿难说，我以是缘之名色由是而来，缘是呢有名色啊。所以这个有取是对有情的之意利用啊，是何等的重要啊。所以这个事实啊，最后一个呢，就是这个有取是呢，他一直都执取这个身为我，这个身心为我啊，那这一种我有取的执着啊，是非常非常煎熬的啊，所以我们才会这样的生命的延续啊。好，我们的时间到了，啊，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下面啊。
大众请起立。向佛陀圣像一问讯。向授课法师一问讯。